OK， 谢谢。所以呢，谢谢嘉华为我们做的报告。那我们可能要麻烦嘉华还要继续翻译，今天我们也需要翻译。OK， 好，辛苦了。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厉害？好，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开始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先来为我们的牧师祷告，好不好？因为呢，对啊，牧师他因为星期五呢忽然间有不适，所以呢。我们要感谢，先要感谢伟汉，伟汉就很决定的要把他带，非常坚决的要把他送到医院。所以呢，因为有冲去医院呢，所以有后来因为经过了 MRI 之后呢，有发现有一点小中风，但是应该是非常轻微的，因为其实牧师的状况看起来还算不错，所以大家也不用紧张。但是我们呢，要祷告还是要继续祷告，好不好？我们先来为牧师祷告。是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先感谢你，感谢你让今天牧师可以出院，让他已经回到家里休息。是的，耶稣，我们知道牧师常常为我们这样奔波，他常常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耶稣，你就要亲自来守护他，还是在你面前向你认罪。我们真的很少为我们的牧者祷告，那从今天开始，我们来扬起我们的声音，扬起我们的声音，因为你说我们的声音是带有能力。我们扬起我们的声音来为我们的牧者祷告。是的，耶稣，你就要保护他，你就要保护他，让他四面受敌却不受困难。对，是的，耶稣，我们把他交在你手中。我们知道他这一件事情，你是要让我们开始起来为他祷告。你要帮助我们教会，你也要帮助他。是的，耶稣，我们把他恭恭敬敬的交在你手中。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你会使一切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也请你带领我，帮助我，让我今天所分享的是都是出于你的，让我所分享出来的都是会众所需要的。感谢赞美耶稣，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今天就要亲自的带领我们，也亲自的带领牧师。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好，那，哎呀，我觉得有时候征战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呢，教会呢要继续集齐起来，站起来征战。那我就直接进入了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讯息。我们现在呢，在马可福音仆人侍奉的系列里面，今天呢，我要分享耶稣改变形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所以而且我非常感动，我特别喜欢马可福音后面的经文。那等一下我们再讲，开始讲，我们先一起念今天所要讲的分享的讯息。在马可福音第九章2-8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这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至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个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 OK，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荣光今天就要照在我们身上。你的荣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一样，让我们可以亲自的真的感受到你的荣光是我们极其所追求的。是的，耶稣，让我们看到你的荣光，我们可以深深的记住，因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今天我们把一切的讯息交在你手中，让我们看到我们渴望你那荣美的样式。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所以我要先说一件事，就是呢，我常常我分享的时候呢，牧师呢那一天就有提到，就说哎呀，有时候我们分享的时候要说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其实我分享的很多讯息呢，都是从大卫鲍森来的。我特别喜欢大卫鲍森，所以要是你觉得我分讲的很好呢，其实大卫鲍森很厉害，其实不是我很厉害。如果我讲的不好呢，一定是我很差，因为我都选他最好的讲。所以呢，就希望呢，大家可以今天可以听懂我要讲什么。所以今天因为昨天牧师就觉得我们要来放 YouTube。所以我就跟他牧师讲说，哎，其实在马可福音后面呢，我都特别有感动，所以呢，其实准备的蛮仓促的，也希望呢，大家呢可以听得懂我在分享什么。我妈妈常常跟我讲，你如果要讲道的话，你一定呢要很搞笑，这样的众那个会众才不会睡着。可是我这个人呢，你们我这个人其实不是一个很搞笑的人，所以我都想很久，我在想我到底要讲什么很搞笑，但是我想不出来。所以在开始前，我想讲一个小小的笑话。所以呢，这样子就有搞笑的成分在。所以，好，等一下这个笑话有一点点原因呢。所以呢，有一个有钱的老妇人，她呢，她不会开车，但是呢，她需要有人载她到处去。所以呢，她就 po 了一个那个 job posting， 然后就要找员工，然后呢，那个员工就说。谁呢可以再把我载到离那个悬崖最近的人，我想要找一个技术很好可以把我载到离悬崖最近的人。他有一个开车技术很好的就说，哎呀，我给你差那个一公尺都没有问题，离悬崖差一公尺我都还可以开。结果呢，另外一个人又觉得说，哎呀，我呢可以离呢悬崖呢50公分，哎，比那个近了吧。后来那个老妇人想一想，不太好。后来呢，找了很久，大家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后来说到，哎，我可以在悬崖旁边上面开都没问题啦。但是呢，那个老妇人就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就一直没有hire一个员工。后来呢，有一个人就写说，哎呀，其实我技术还可以，但是呢，我呢看到悬崖很恐怖，我不会开你过去，因为我很在意你的安全。后来那个老妇人就选了那一个人，因为呢，虽然他技术不是很好，但是因为他觉得悬崖很恐怖，所以就不会把他载过去。好像不会很好笑，所以好好哦，讲完了，这就是我的笑话。那我觉得很好笑的啊，就是说，结果后来他就选一个技术不是很好，但是不能离那个悬崖太近的。好，没关系，等一下，好，来我们继续讲，我进入正题。我发现我真的不是很会讲笑话耶。所以呢，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现在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八章跟第九章。马可福音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经文。马可福音呢就像是一个快速的列车，就像是一个 express lane， 它速度呢非常快，它的进展呢非常快速。你看，他们讲到那个耶稣被试探40天，他只用一节章节就把它讲完，不是只用一节经文就把它讲完了。耶稣受试探，就从上面下来，类似这样的。所以呢，然后马可福音速度非常快哦，它。前面一到八章呢，都是神迹在神迹在神迹，读起来呢是非常精彩、非常兴奋的。但是这个快速列车呢，渐渐的一直到第八章之后，它就开始慢下来了。它呢，一到八章呢，花了就是2年半，写了耶稣2年半的时间。接下来呢，就只剩下耶稣在世上的1年。接下来最后的几章呢，好几章，只有3天就用了好几章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看到马可福音它呢逐渐的在慢下来。今天的第八章底跟第九章头呢是一个转捩点，是马可福音的转捩点，是一个 turning point， 耶稣的服事开始在改变了。它呢有几个，前八章跟后八章呢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他的神迹开始变少了，你会发现耶稣所行的神迹已经开始变少了。第二，耶稣的教导现在已经注重在神的儿子里底下，他已经不是在讲天国，他已经不是在讲医治，他花很多时间在介绍神的儿子是谁。第三，耶稣花了更多的时间在门徒的身上，虽然呢有时候那个会有很多 crowd 过来，但是耶稣他注重就在门徒的教导身上。再来呢，前八章呢是在北方，后八章呢是在南方。耶稣呢从北方的山上准备下来，走到了南方的耶路撒冷。当然最重要的 在第五点呢，就是第八章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太阳开始在下山，乌云开始多了起来。一到八章都是非常精彩，非常喜乐，人得到医治，然后大家都很快乐，好像是太阳发光一样。但是呢，我们现在渐渐看到一个比较难过、比较扎心的经文，很多都是从马可福音后面才开始的。所以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呢？因为耶稣问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呢其实是牧师上个礼拜所讲的。耶稣一直在等一个答案，耶稣在等一个答案。这个呢是一个改变历史的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呢？好，先说这里。这时候呢，耶稣来到在第28章27节的时候，他们呢来到路上，然后呢，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呢，彼得所回答：“你是基督。”好，等一下我再会回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是我现在回来讲一下，耶稣在哪里问这个问题的？耶稣呢是在一个叫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地方 ，Caesarea Philippi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乱的地方，非常乱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本来叫做Belius， 叫做巴尼亚，因为呢他们是拜巴利的，然后巴利就是假神，那个犹太人非常喜欢拜的。但是呢他又之前又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Pania， 是拜那个希腊的神话，拜潘，一个潘这个神，一个希腊神话的神。但是这个地方呢原本是属于但支派的，所以原本他们应该是敬畏耶和华上帝的。所以这个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他们改成叫凯撒利亚菲利派。他们这时候改成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那里在那里的国王想要荣耀当时的他觉得当时的那个罗马政府的国王是神，所以呢他把这个地方来敬拜他。好，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呢？所以在那个地方有人觉得人是神，有人觉得假神是真神。在一个属灵空气非常混乱的地方，然而耶稣走到那个地方，他问了一个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他们说我是谁？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如此的重要呢？你想想看，我当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充满属灵空气非常混乱的地方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们所在的世界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从台湾来，我相信从台湾来的人一定知道，台湾的属灵空气是非常混乱的。有人真的是把人当神拜，有人呢真的是把假神很努力的在拜。在这个那么混乱的世界里面，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存在那么混乱的世界里面，有一天耶稣会问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我们也要回答这个很重要的问题。耶稣要问我们说：“你觉得我是谁？”然后我们也要回答说：“耶稣，你对我来说你是谁？”我们在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稳定的站立，知道耶稣是谁呢？还是我们会被我们周围所敬拜的人所影响？那时候耶稣问的时候，门徒也许非常混乱，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跟他了2年半，我们看过他行很多很多的神迹，他们也许有几一些迹象，他们看到耶稣对人的了解是超越人的，是超越任何人的。他们看到耶稣从来没有输过任何一场 argument， 任何一场辩论。他们看到耶稣所行了非常多的神迹。他们也许在想的时候，彼得，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彼得是怎样的，但是彼得就像是人一样，他总是想要第一个发言，他总是讲出来的话总是在圣经里面都是讲错误的， 啊，不是在福音书里面他总是讲错话，他只有在这里讲对一句话，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父。有一天耶稣也要来问我们同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耶稣是谁？然后呢，这个地方也真是一个转捩点，在圣经里面说从此他就教训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后复活。耶稣在这个之前啊，他从没有讲过自己要被杀，自己要被受苦。但是呢，从这一次以后，他就开始在教导，我要为你们而死。那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为什么耶稣到现在才问呢？为什么耶稣到底在等什么？耶稣在等正确的答案，但是耶稣在等他的门徒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除非你知道耶稣是谁，你不会了解耶稣为我们做的事情有多重要。除非你知道耶稣是那个神的儿子，耶稣是从神化成肉身成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你不会了解他对我们做些这些事情有多么重要。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对耶稣有第一手的认识。我相信伟汉一定最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对耶稣要有第一手的认识。他是第五代基督徒吗？是不是第四代？第五代，他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他从小他就对耶稣就听过圣经很多很多的故事，他很小就听过圣经里面的话语，他从小就认识耶稣。要是别人问他说哎，耶稣是谁，他一定可以讲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耶稣要怎么在你生命中有一个改变，在生命中有一个作为，你一定要对他有一个第一手的认识。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在你生命中是在干嘛，是要做什么。有一个牧师，他呢有一个他有一个女儿，那个牧师呢，那个牧师呢，他是一个非常努力服侍教会的。后来他们搬到了一个 Reading， 我没有时间去查，时间的关系，因为他就搬到那个加州一个地方，然后开始开启教会。他非常的忙，所以他就忽略了他的女儿。他女儿也从小在教会长大。有一天，他女儿就跟他讲说：“我实在很不想当牧师的女儿。”你知道当牧师的女儿，别人都会觉得我一定要做得很好，别人都 think perfect of me， 都觉得我一定要做对事情。然后他说我不想要做牧师的女儿，我不想要再相信这个神了。那牧师就很紧张。有一天他主日的时候，他发现他女儿竟然没有出现在教会里面。那一天呢，他就忽然间不想讲道，他就呢就直接星期日敬拜完后，他就直接离开，他就回到他的家里面，他就陪他的女儿，就说，然后他就抱他女儿，就跟他讲说：“我做有没有做牧师其实没有关系，我只要你回来就好，我只要我跟你的关系变好就好，我只要你可以清楚的认识这一位真神是多么爱你就好。”所以呢，他因为他这样做，他女儿回转了，他女儿回转了，决定要回去再重新认识耶稣。这一次他自己清楚地认识耶稣怎么在他身上的作为，跟他在怎么在他身上的救恩。然而他几个月后，我记得好像是六个月后，他又再次的洗礼，因为这一次的洗礼是他为他自己的洗礼。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耶稣有第一手的认识。我们听了很多很多耶稣的故事，但是耶稣有没有在你身上有作为呢？这是很重要的。耶稣有没有真的你可以真的有一个很好的经验，说你有 encounter with Jesus 呢？你可以跟 Jesus 有一个接触过呢？你对第一耶稣要他的门徒有第一手的认识，对弥赛亚有第一手的认识。 OK， 所以呢，当彼得说出这句话之后呢，其实耶稣有夸奖了彼得。 好像是呢，在马可福音并没有看到耶稣夸奖彼得，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就有讲到耶稣夸奖彼得，但是呢，过了不久之后，耶稣呢就开始教导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开始在教导他们有关于他要被杀的事情。对人来说，这是怎样的英雄啊？一个英雄要被杀，这算是一个英雄吗？哦，在三十节是说啊，耶稣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不要告诉任何人的很重要原因。那一天我们在小组其实有谈论到，不要告诉任何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其他的人对弥赛亚、对耶稣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还不清楚，所以呢，耶稣就叫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所以呢，但是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我要被杀，我要被杀。但是彼得呢，彼得完全不懂，彼得就转过头来，然后彼得就开始跟然后呢，耶稣呢就说了这句话，然后第三十二节呢，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哎呀，你不要这样说，这是什么？对他来说，这是怎样的英雄？一个英雄不应该要为人而死，一个英雄应该要带人而出征，对不对？在你心目中所想的英雄，应该是要非常伟大，为他们而出征的啊。”但是呢，这并不是耶稣所想的。这时候，这里一个非常感动的经文。这时候，耶稣转过头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刚刚讲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回答出一个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次被问，他第一次答对。那同时间呢？耶稣夸奖了他之后呢，耶稣开始在教导的时候，他又讲错话了。然而，开始劝耶稣说：“哎呀，你不要这样乱讲，你是一个英雄，你不能这样乱讲。”但是，耶稣就转过来就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我们人也常常是这样，我们一开始有时候讲对话，但是在下一秒就讲错话了。有时候好像很会讲话，但是下一秒就讲错话了。我觉得我太太默默最了解这一件事情。我常常讲错话，我觉得甚至开门小组的人可能都非常了解。就我常常呢讲错话，思想很多，但是话呢总是呢讲得比思想还要快。我们常常会讲错话，我们有一下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呢马上又被撒旦给带去了。我们人不是也常常这样吗？彼得就像是我们一样，你不觉得彼得跟我们非常像吗？然而，其实我还蛮感动的。怎么说呢？耶稣骂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要是你觉得耶稣对你这样讲，你觉得牧师现在站在这里对你这样讲，你会怎么感觉？这什么牧师啊，还叫我撒旦哦？但是我有时候想一想，我觉得哇，彼得还蛮厉害的，还继续跟从耶稣。彼得还真的是很知道，你看，因为彼得知道为什么彼得还会继续跟从，因为他知道他就是基督。因为他之前有讲到，因为你就是基督。有时候就跟我两个礼拜所分享的很像，我们生命中有时候受到一点冒犯没有关系，对我们生命是好的。就像彼得在这里，虽然彼得讲错话了，虽然彼得笨笨傻傻的，但是他还是继续跟从，他至少做对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中，有时候也要像彼得一样，学会被冒犯。之后，耶稣呢就开始继续跟他们讲，继续跟他们教导说：“诺，你们要跟从我。”就像我刚刚所分享的，从这一段开始之后呢。其实耶稣的教导就变得更严厉了一些。我今天不会特别花时间在诺有人要跟从我，因为牧师呢之前有讲过，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结论，简单的总结。所以第一件事，耶稣所讲的诺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我们如果要跟从耶稣的话，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路程，我们要常常的背起那个十字架，常常的舍弃自己。我相信会众都一定可以非常明白，走基督徒的道路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再来，其中第二件事情，耶稣要叫他们，你们要离开你们的舒适圈，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要救了生命。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那么重，要离开你自己所思想的生命，要为福音而活，这是比较重要的。离开你现在觉得你想要的 security， 走出去。再来，耶稣教导他们，你要跟从我，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凡和我福音上，哎，不是，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因为人就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改变你的价值观，不要再把这个世界上的金钱看得那么重要，不要再把世界上的东西看得那么重要，因为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里，我们有一天都不会在这里了。再来，最后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耶稣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路当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们不要害怕去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那天我在听到一个林良堂的见证的时候，就最近的见证的时候，然后呢，我有点忘记那个讲的人是什么，然后做见证的人就有讲到，哎呀，现在做基督徒其实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呢，尤其在台湾这种刚刚讲的这种混乱的时代，对不对？有时候你要讲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就会受到别人不同的眼光看待。但是啊，好，我先讲这个。但是呢，有一天很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受那么多的苦呢？因为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耶稣的荣耀，这个比什么都还要重要。我们有一天会看到耶稣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这是值得的。也许我在准备的时候，我都在想说，这真的是值得的吗？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见到耶稣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这是值得的，因为看到耶稣的荣耀比看到什么都还要重要。然而，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必会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在第九章第一节这里，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就是在你们门徒当中的，有人没尝死味以前，必要见到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而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当他们接受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生命中就充满神的国的能力。而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圣灵的带领，我们生命中也有大神的国大灵的能力。我觉得牧师常常鼓励我们说，我们应该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就有可以在天上的能力。耶稣对我们说，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你知道有一个妈妈教导他自己的小孩，就说，你们每天祷告就祷告这件事情，我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然后在旁边听到的一个牧师就觉得，哇，我对圣经很了解，我都不敢这样讲，但这个妈妈竟然有这种信心，这样的教导他的小孩，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做的比耶稣更大的事情，你有信心吗？所以其实我觉得神呢真的很幽默，就像我刚刚开头所讲的笑话一样，哦，不是很幽默。 OK， 其实神呢真的很幽默。最近呢，我呢很认真的在我们教会就在读活泼的生命在希伯来书，对不对？然后希伯来书呢其实是在讲一些受苦的基督徒啊，要回来啊，不要丧失你的信心啊。然后我自己的读经进度呢也在耶利米书，所以呢我耶利米呢就是哇，他受到很多很多的痛苦啊，哇，他的呼求，他的祷告啊，哇，然后我看了呢，哇，最近看圣经，然后心中就哇，当一个基督徒好痛苦哦，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一样，对不对？啊，我们要改变我们价值观，我们呢要离开我们的舒适圈，我们呢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啊！最近这个几个礼拜，我读呢希伯来书，然后读耶利米书，然后心情就还蛮沉重的，就觉得哎呀，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要经过很多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呢，神呢却用一个很巧妙的方式，在星期三的时候，之前牧师就在训练我们要做那个要为别人发预言，所以在星期，然后就我们就抽那个图片，很漂亮的图片，然后用这个图片跟别人发预言。然后呢，我就拿到，就大家都抽自己的图片嘛，我就抽一个自己的图片，就我完全没有感觉，我觉得这个图片一点都没有在对我说话。但是呢，好事情呢，是我要把这个图片给别人，让别人对我发预言，是一个很漂亮的游泳池。然后我就觉得，神啊，你要用这个游泳池对我说什么？很漂亮是很漂亮，但是你要对我说什么？然后呢，峰峰却讲了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峰峰就用这个游泳池呢给我发预言，他就跟我说，神要让你很快乐的享受他的同在，神为你预备了一个很美好的地方，你可以去享受。然后呢，峰峰很可爱，还一直说你就是要享受，你就是要享受，你就是要享受。你知道其实很安慰我的心吗？我最近都在读经文，就说我们要受苦，我们要受苦，跟耶稣受苦才是美事。但是呢，神却很奇妙跟我们讲说，对，但是你也要享受，你要享受耶稣，跟耶稣同在的时候，跟耶稣在一起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世界上有很多苦难没错，但是跟耶稣在一起是很享受的。所以呢，对，我们 追求耶稣，要跟从耶稣是一件不容易的，但是也是一件很快乐的。耶稣要让我们享受与他的同在。那我也鼓励呢，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真的可以了解耶稣是要让我们跟他一起受苦，但是也一起享受的。接下来，哦，我英文有打错，不好意思，真的是 PPT 做的有点比较赶，所以呢有一点点错误。耶稣呢，他呢之后他就带着他的门徒，我们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六天之后呢，他就带着他的门徒上了山。有没有人知道他上什么山？有没有人知道？圣山。嗯？有没有人知道？他上了一个座山，叫做黑门山。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上了一个黑门山。现在耶稣呢，他们是在很北方的地方。马可福音非常的精彩，马可福音是从世界上最低洼的地方，是从死海的约旦河开始的。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就在约旦河那里受洗的。约旦河是一个比海平面还要低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呢一直往北方走，一直往北方走，走了不同的地方之后呢，他们来到这里，他们来到一个非常高的山，是巴勒斯坦那边最高的山，叫做黑门山。话说好像9500尺，我不太忘记了。OK， 好，反正那就很高，就一个很高的山，那是全年都是下雪的山。现在去那里呢，很多人在上面滑雪。一个滑雪的地方呢，要是你从远处的地方看这个滑雪场，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跟这个雪呢比起来，每一个人呢身上都是黑的。因为雪实在是太洁白了。OK， 然而呢，耶稣呢就带着他的门徒，他就带了他的三位门徒，偷偷的走上这个山。爬这个山一定非常非常不行，非常非常的辛苦。他爬啊爬啊爬，爬到上面，终于到晚上了。到晚上，然后呢，门徒呢就要准备要睡觉。然后耶稣就离开了门徒，在那边开始祷告。这时候你可以想想看，门徒这本来是一个昏暗的夜晚，已经晚了，但是门徒发现一个从耶稣祷告的地方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在马可福音讲说，衣服放光极其洁白， 地上漂白的漂白的布，没有一个能漂得比那样白。即使你用漂白水去漂白，也没办法比这个还要白。耶稣所发出来的光，是从他的身体里面发出来的，是从他衣服里面所发出来的一个光。你可以想象，那时候那里的雪，即使洁白，也没办法比耶稣那时候所发出来的光还要来得洁白。这时候呢，他们的景象一定深深的烙印在彼得，深深的烙印在约翰的里面。在约翰福音呢，这里有讲到，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时候60年后，约翰还是把它写下来了，因为他还是想象到那是一个非常洁白的景象。彼得呢，也在彼得后书写道，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我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荣威威荣。他从父神得到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你可以想象这个洁白的荣光，对他们，对这个彼得，对约翰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我们在这里看了极其，我们从马可福音到现在看了极其多的神迹。有时候神迹没办法帮助我们认识神，能够真正让我们认识耶稣的是他的荣美，能够持续让我们记住的是跟的是遇到他的荣美。那这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时候耶稣，他们张开眼睛的时候，就看到了耶稣不是一个人，是三个人在那里。忽然间有以利亚和摩西同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哎，你有没有想过，那时候在那边的约翰、彼得跟雅各，他怎么知道这是摩西跟以利亚？哎，有没有觉得他们怎么知道这是摩西跟以利亚？我在看那个去找那个网络上的图的时候，摩西就是抱着两个大石头，有没有抱那个石戒啊？一看就知道是摩西。然后以利亚就穿着他的那个以利亚的服装，对不对？看起来就知道，哎，好像是以利亚。但是我觉得，对啊，为什么他们会马上就知道是摩西跟以利亚呢？其实，当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知道这个人是谁。你们觉得这很好玩？我们就可以马上了解，哎，这个人是谁？我们看到耶稣，我们就马上可以知道耶稣是谁。因为听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见证，我来到了天堂，然后彼得站在那个天堂的门口，他怎么知道马上知道是彼得？对啊，有一天我们在天堂的时候，我们对人的认识就会是那种 instantaneous， 就会是马上知道的。好，我要回到我们过去，但这对我们的过去、对我们的现在跟对我们的未来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件，对我们的过去，因为他们看到了已经死掉了，他们看到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看到了摩西，他们看到了以利亚，这个让我们证明了，我们有一天也会复活，这个复活是真的。那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意义呢？有一个人，他呢，他就跟他的一群人想要走过耶稣所走的道路，然后呢，他们就去了那个加利利的湖面上，是加利利的湖面，反正他们就到了那个耶稣所坐的船的那个海面上、湖面上，然后他们就坐在那边，然后有一天晚上，然后就真的起了暴风雨，然后他们就觉得有点可怕，然后他们就出去外面看，然后呢，他就看到，对，有那个人就看到，怎么真的有人在海面上，一个发光体在海面上行走，然后他说，这是真的我的想象吗？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了吗？然后他觉得他到底看到什么，然后他很紧张，然后呢，他就看他隔壁的人，他的朋友也看到了，他发现他的朋友也很紧张，然后他就看到那个光走啊，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然后走到快要近的时候，然后就不见了。然后他们就很惊讶，就说：“真的吗？我们有看到耶稣吗？”然后呢，之后呢，他就回到他们旅馆里面。然后他一回到他的旅馆呢，他老婆吓了一跳，就说：“啊，你怎么了？”后来他老婆就把门关上了。然后呢，他就觉得奇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呢，隔天，他又去再找他老婆的时候，他老婆就跟他讲：“奇怪，你昨天到底去哪里？为什么你脸上会发光？”所以他就觉得啊，真的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记载，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有记载，摩西夸了四十天的时候，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脸上发光，后来连以色列人都不敢正视的看他。其实我们生命中，我们当我们跟神有更亲近的连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光会不一样。神会让我们荣上加荣，会让我们即使是一个很暗淡的身体，但是也会发出光来。有一次呢，我在买书，然后买书啊，翻一翻，忽然间看到旁边有一个人走过来，完全不认识他，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很不一样，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这个人好像是牧师哎。然后我就一直看他，他可能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就跟我打招呼，然后我就跟他打招呼，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觉得他一定是牧师，他看起来太像牧师了。结果呢，他会众真的过来，就 Pastor, why are you here? 然后我就说哇，哎呦，真的，基督徒不一样。你知道吗？当我们跟神有更很亲密的连结的时候，神的光会照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反射出神的光。但是我们所反射出来的光，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反射，对我们未来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未来，我们会知道，有一天，我们上了天堂，我们身上也是会发光的，我们也会有像耶稣一样的荣美在我们身上。你知道，最近车上的时候，才在跟默默在想说，哎，奇怪，最近 Leo 有问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问题耶，他问什么？然后 Leo 就问一个，就说耶稣是不是在太阳那边啊？因为太阳一直在发光。但是我想一想，哇，李佑真的是非常非常会问问题，越来越长大。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就说哇，即使太阳在科学里面也讲到，太阳也有一天它会开始就会开始不会发光，但是我们耶稣的光是永远存在的，对我们有什么未来有什么意义？我们有一天会跟神一样，有那荣美的光从我们身上发射出来，是不一样的。然而彼得啊，我觉得彼得实在是太可爱了啊，他就是傻傻的，他就是笨笨的。彼得看了一定非常非常激动，他一定，他那时候跟马可，他在叫跟马可讲是解释他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他就说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惧怕。他可能就说心中很激动，但是他其实心中充满了惧怕，看到这个荣光他心中充满了惧怕。但是彼得，哎呀，他可以不用讲话的，在这种荣美的时候他可以不用讲话的，但是为什么彼得就是要讲话呢？他也许觉得我应该要讲些什么话，他也许很想要参与跟他们在一起，他也许就很想要做什么事。哎呀，彼得跟我们实在很像，跟我实在太像了，总是讲错话，总是要被某某骂，就哎，你讲那句话不对啊。彼得就是要跟人性太接近了，你不觉得吗？他就觉得我要参与。其实这时候我记得摩西跟以利亚跟摩西好像要离开了，所以彼得就很激愤啊，我不行，我一定要参与，我要记录在福音书里面，好像有一点点记载哦。也许吧，但是彼得就是偏偏就是这时候就是要讲话。然而有时候是不是无声还胜于有声呢？有时候 silent 比有声音的时候还要好。最近就是因为在读希伯来书，所以呢我就去找那个 以前就去找那个江牧师，以前江牧师有讲，也有讲一部分希伯来书的的讲道，然后我就把找那个江牧师的讲道来听，所以又边读活泼的生命，也边读那个，也边听他的希伯来书的讲道。然后呢，江牧师就在讲道就说啊，有神啊，在我们生命中都一定会做事，我们只要祷告就好。他讲到他呢，在他以前牧养的教会遇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自认自己是很厉害的人来到他的教会，然后呢，很多人就跟着他，但是呢，身为一个小女子，他真的有时候他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就很安静的祷告，就让神自己来掌权。然而神都很奇妙的把那些很奇怪的教师，很不合神心意的教师，那些好像是异端的教师给带走了。所以有时候是不是没有声音的时候还是胜过有声音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安安静静的时候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呢？彼得啊，彼得，你怎么总是不会讲话？彼得说拉比，拉比是什么意思？对，拉比是老师的意思。奇怪，彼得之前不是才说你就是基督吗？他为什么这时候就只叫他拉比而已呢？而且他还要把还要搭三座棚，一部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一座又为他。他只是想要把他跟其他的先知混在一起，他不是就跟其他的人一样吗？只是把耶稣看成一个先知吗？不是那个所谓的基督吗？然而我们不是常常像彼得一样吗？为什么彼得想要搭一座帐篷给他们？我们常常想要保留住我们所经历的那最美好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要做一个圣殿，想要就是保留住那个最美好的时候。现在在黑门山那附近就有一个殿堂，好像就是我们总是要保留住一些珍贵的时候，用人的方法去困住一些神荣耀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讲你们可不可以懂，就是说人总是想要记住一些事情，然后就用一些方式去敬拜那些事情，但是神没办法被我们保留住在一个圣殿里面。彼得呢，在前几章我刚分享，他被耶稣说：“哎呀，撒旦，退我后面去。”被耶稣骂好像还好，现在彼得呢，还被神骂。这时候呢，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了他们，又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其实在对彼得讲：“嘿，这是我的爱子，这是基督，不是只是一个夫子，不是一个你可以把他锁在那边的一个殿堂里面的人，他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我要结束了。最后耶稣上了山上之后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下山。我没有时间做一个图，我其实是想要做一个图。你们想想看哦，你在爬山的时候，你是不是会看到你在爬的那个山头？你在爬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在爬的那个山头。那个山头就是你在追求的那个地方。但是你到了那个山头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拥有更远的山。然而你在山头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那更远更高的山？你要下山才可以再往山上爬。也许我们的属灵生命常常就像这样，我们努力的在追求一件事情，我们追求往山上爬，但到了山上的时候我们就停留在那边。我们就像彼得一样，想要停留在这边，封住在这里最美好的事情，永远就在这边敬拜。是，耶稣可以永远留在那边，他可以在那边发他的光体，人可以去敬拜他。但是耶稣却做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耶稣下山。在这里今天重要的转捩点，耶稣下了山，从他那荣光走了下来。为了什么？为了要去耶路撒冷，为了要为你我而死， 为了那更高的、更高的山、更高的荣耀，会而去奔波。我忽然间忘记我要讲什么。等一下，等一下，是，等一下，等一下，对啊，所以呢，不管你现在在人生的什么时候，你有可能在上山，你有可能在下山，但是你只要与耶稣同行，我们都是可以往另外一个山头去走的。哦，你知道？写那个《战争与和平》那个作者啊，他呢讲过一句话，其实那句话他讲的那句话很触动我心。他讲说：“哎呀，当我登上人生的最高峰的时候，我追求登上人生最高峰的时候，发现我什么都没有。他现在发现我什么都没有，因为在山上一片空白，在啊。”在传道书也讲很类似的话，当他登上最高的宝座的时候，他发现虚空的虚空。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还可以看到更高的山，然而我们可以下山再登更高的山。这是耶稣所做的，这也是我们该所做的。不要一直停留在高山上，也不要一直停留在低谷，我们跟着神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下去。OK， 最后，我常常在分享的时候，我都想，我最后你们都要，你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你们最后要学习到什么？我最后只是想鼓励大家，不管我们在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不管我们在登山，不管我们是在低谷，不管我们是在往上爬，不管我们是在往下走。不管我们是站在高点，我们跟着神走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发出他的光体，我们生命就会不再一样，让我们可以荣上加荣。好，感谢大家，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你今天就在这里帮助我们，不管我们人生是在高山，不管我们人生是在低谷，不管我们人生有多困难，不管我们人生有多轻松，是的，耶稣，我们跟着你走，我们跟着你走，我们不放弃，因为只要走在你路上，我们生命就会不再一样，我们生命就会拥有你的光照在我们身上，而我们渴望那有一天的荣光，是你那个荣光是我们可以见的，而你那个完美的荣光是可以照在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生命上发出的。是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跟你一起来登这座山，感谢你拣选我们跟你一起从山上走下来。是的，耶稣，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不再一样，让我们跟你一起走上十字架。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